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上个礼拜日，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对媒体话，乌克兰军队已经占领了巴赫姆特附近十几个俄罗斯据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今年乌克兰及盟友可以一举击败俄罗斯。马里亚尔上个礼拜五曾经表示，过去一个礼拜，乌克兰军队已经将俄军从巴赫姆特东部击退了大约两公里。如今阿马利尔表示，乌军继续在巴赫姆特郊区取得进展。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德国，他在与德国总理肖尔茨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及其盟友决定在今年结束这场战争，并使俄罗斯遭受不可逆转的失败。泽连斯基这次访问德国，从德国获得了价值27亿欧元的大规模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提供乌克兰2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30架炮、1主战坦克，以及4套 IRIS-TSLM 防空系统。新的军援计划使德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近乎翻倍。富士康将投资5亿美元在印度南部泰伦加纳邦建立制造厂。泰伦加纳邦资讯技术部长拉奥礼拜一在推特上说，这项投资在第一阶段将创造25000个就业机会。富士康已经在印度生产 iPhone， 今年3月又赢得在印度制造 AirPods 的竞标。3月底，富士康获得了卡纳塔克邦政府的批准，在该邦投资9亿6800万美元。富士康负责人刘扬伟在发布季度业绩后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印度现在有14亿人口，在苹果中高端产品中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亦具有优势。同去年一样，富士康将继续申请政府激励措施，以增加市场竞争力。据摩根大通分析师称，苹果上个月在印度开设了首批2家零售店，到2025年，苹果可能将它在印度的 iPhone 制造能力扩大到它的生产总量的 25%。日前，一份比利时政府的报告指出，在比利时首都和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有很多为中共当局工作的间谍，他们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互动网络。这份比利时国家安全局发布的报告指出，由于中国与比利时有着紧密的商业利益，加上中共对企业的高度控制，间谍活动使得很多情报资产难以曝光。中共政权为了自身利益，使用广泛的手段来散播影响力，不单止限于传统的泄密行动，也可能利用黑客瘫痪重要行业或政府部门。报告称，很多情报人员并不受雇于中共政府，名义上只是同中国个别人士联系，他们有些支持北京，亦有很多人是被中共胁迫的。这个网络包括中共外交官员、官方媒体、游说者、中国企业及当地的以权图利者。此外，中共还会聘请在欧洲机构及其周边工作的人士来关照他的利益。5月13号，中国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脱口秀演员 House 李浩石，因在节目中比喻领养的狗作风优良，能够打胜仗，受到来自小粉红网爆。15号，笑果文化在微博发布声明称，李浩石在演出中有不恰当比喻，引起观众争议，将无限期停止该演员后续一切演艺工作。随后，六媒澎湃网报道，中共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已对笑果公司立案调查。此前有网友在微博称，李浩石在演讲中说自己领养的两只野狗追松鼠的时候，令他想到了作风优良，能够打胜仗。而这8个字，习近平曾经在2013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过。因此，大陆小粉红玻璃心碎一地，认为李浩石的比喻影射了中共军人。除了对李浩石网爆外，亦有部分微博网友表达不同观点，认为没必要上纲上线。而在推特，有网友直言文革已经在中国各个领域重启。 星期一，媒体网站 Vice 和 Motherboard 的母公司 Vice 媒体集团在美国申请破产。 Vice 媒体集团在2017年的价值是57亿美元，现在有可能被泰方财团以2亿2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根据一份法庭文件，Vice 公司列出的资产和负债都在5亿至10亿美元之间。 Vice 是1994年创办，目前在30几个国家开展业务。 Vice News 在2013年推出，制作包括政治和时事的新闻内容，其实地报道风格迅速赢得声誉，还获得了包括艾美奖、威尔奖在内的多个奖项。Vice 迅速崛起，该公司希望通过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来吸引年轻读者，但是该公司的收入多年毫无起色，甚至难以扭亏为盈，通过合并上市的计划亦以失败告终。由于经济动荡和广告市场疲软，美国很多媒体深陷困境，主流媒体纷纷缩减规模。上个月尾，媒体 BuzzFeed News 在经营12年后宣布关闭它的新闻部门，这个被视为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礼拜一，美国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穆勒发布最终报告，认为 FBI 冇确凿情报，就在2016年对时任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展开调查。这份报告比长达三年几的通俄门调查画上一个句号。2016年7月 ,FBI 启动对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一项名为交火飓风的调查，旨在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指控。多年后，负责该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得出结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川普或其竞选团队与莫斯科进行了私通，以其影响选举。穆勒礼拜一发布的最终调查报告说，在交火飓风调查开始时，无论是美国执法部门或情报界，似乎都没有掌握任何实际的串通证据。报告还指责 FBI 和司法部没有遵循自己的标准行事，并允许调查持续进行，包括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监视一名美国公民。七国集团会议将在5月19号至21号在日本举行。据路透社消息，美国官员称，与会国家将宣布新的对俄制裁措施，针对涉及第三国的逃避制裁，压止俄罗斯未来的能源生产，并阻止支持俄罗斯军方的贸易。预计七国集团成员国还将调整他们的制裁方式，规定在某些领域，除了特定批准的商品外，其他商品的出口都将自动被禁止。七国集团准备对俄罗斯采取行动之际，从上个礼拜六开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了意大利、法国、德国，这个礼拜一又闪电式访问了英国。法国、德国和英国都表示会提供更多军援。法国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向乌克兰派遣数十辆装甲车和轻型坦克。英国就在礼拜一上午表示，将在几个月内向乌克兰派遣数百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和防空导弹。
德国外交部和内政部星期一表示，德国安全当局认为中共仍然在德国的领土上开展非法的警务行动。德国去年11月曾敦促北京关闭在德国的海外警察站。德国当局怀疑这些非法的警察站被中共用来控制和恐吓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侨民。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内政部发言人这个星期一表示，今年2月中共承诺他们将会关闭这些他们称为服务站的机构。但安全部门发现，中共至今在德国仍然至少有两个警察站。这种秘密警察站并非有固定的地点的办公室，而是移动设施，由中国公民和非中国公民代表北京执行公务。德国仍然在跟中共谈判如何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德国正在重新评估它和中共的双边关系。尽管中国仍然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德国对北京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警惕性越来越高。彭博社14号报道，美国政府问责局发现，有1000万美元的世界银行资金 流向了可能同中国华为有关的承包商，引发美国参议院关切。自2019年以来，因为担心华为设施可能被习近平政府用于间谍活动，美国等多个国家已经禁止使用华为网络设备。美国商务部亦都严格限制国内企业出售技术给华为。美国政府问责局上个星期公布了共和党参议员要求提交的报告，报告发现有28份价值7600万美元的世界银行合约是由可能列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实体获得，包括12家中国企业，其中有2份合约流向可能是同中国华为有关的承包商。美国是世界银行最大的资金来源，这份报告可能向世界银行新任的总裁彭安杰抛出了问题。彭安杰由美国总统拜登提名接掌世界银行，将接替现任总裁马尔帕斯。近日抖音和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母公司节节跳动，在美国分公司的一个前主管向旧金山一家州法庭提交诉讼，声称他因为揭发公司的不法行为而遭到解雇。根据5月1号提交的诉讼内容，原告余润涛2017年夏天加入节节跳动的美国分公司，没几耐发现公司正在窃取网络竞争对手 Instagram 和 Snapchat 上面发表的视频，用于发表在自己的服务器中。曾担任技术主管的余润涛多次提醒了他的管理上级，但无济于事，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仍然在继续，而余润涛则在2018年被解雇。上个星期五，他又向法院提交了一份修正的诉讼，增加指控节节跳动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最重要的是中共拥有对公司所有数据永久的最高访问权限，包括储存在美国的数据。在这个诉讼之前，美国联邦以及大多数州政府已经担心中共利用 TikTok 从事间谍活动，而禁止了公务员在政府设施上使用 TikTok。 这次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